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很高兴每个主日我们都可以聚在神的面前，那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敬拜，我们一起赞美他。那他是我们的中心，那他也是我们的题目，那他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那最想见到的一位。那这首诗歌呢，特别讲到在副歌，他说到直到因信与他面对面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相信这位主之后，那我们就开始与我们的主能够面对面相见，那并且在我们一生的日子，那我们领略他奇妙的恩典。那当我们领略的恩典越多啊，我们就知道他原来不是居在高天之上，他非常乐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而且活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所以呢，他继续说到，哦，他今伴我前行每一步，时刻照顾我免入歧途，助我行走这十架载路。神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一切。那早晨我们一起来共读一段圣经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22-25节，那我们翻到了之后在周报上也有，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诵读。那我们用一个敬虔的心，我们把这段话读在主的面前，一起来。22节，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他们就开了船，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，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将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门徒来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醒了，斥责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，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了他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早晨我们又聚集在你的跟前，哦，主，我们的心就是乐意要来敬拜你，主，我们要把我们里面的感恩赞美都归给你，因为你是那位荣耀的主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中间，你配得我们的敬拜，主，我们把下面信息的时间，把你自己的话语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愿主你也来洁净孩子的口。哦，主耶稣，用你的宝血涂抹遮盖，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你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2009年，那我有机会到阿拉斯加去。那在这个途中呢，我们特别呢就去拜访了一个地方，是冰川。那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国家公园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开车到那边去，所以呢就必须坐一个小飞机，然后呢飞到那个国家公园。所以呢当一天呢，我们前一天就到达了这个机场旁边的旅馆，可是非常不凑巧，那天气不太好，然后呢就是下起雨来了。所以呢我们跟机场联络，机场就说你们要当天早上打电话到机场去，确定这些飞机呢可以起落，那你们才可以确认，就说你们到底能不能成行。可是机票也买了，只好呢等机场的回复。所以当天早上我哥哥就打电话到机场，那机场就说没问题，今天照常起飞。哦，我们看外面还在下雨，风势还很大，就机场给我们的保证是没问题，继续起飞。好，我们就是一行人一大早冒着风雨就一辆车开到机场去。所以开到机场去的时候还再三确认起飞吗，机场说起飞没问题。所以我们就搭上了那个小飞机，那你不看的话还觉得没什么，可是在风雨的时候你看到那辆小飞机，你会觉得好像玩具一样。所以我们一家人呢就搭上了这个小飞机。所以飞机一起飞之后，哇，真的是前途茫茫啊，这个风雨飘摇啊，这个不是遥远的遥，是这个摇摆的摇。 所以这个小飞机啊，我飞上去之后什么都看不到，就看到雨不断的打到那个飞机的，因为那个我坐在最前面，那个雨就飘在那个飞机的那个机窗上面。哇，那个飞机风啊，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飞机被风吹得摇摇摆摆这样子，哇，受不了。然后呢就一面很紧张，然后一面又在那里祷告，然后求主让我们能够很平安的降落，你知道吗？这样飞过去什么都看不到，我只看到仪表板跟外面一片的灰暗。这个驾驶者在旁边跟我们谈笑风生，他很轻松的，他就驾着飞机。可是呢，作为一个乘客来讲，我的心是蹦蹦跳了啊！直到落地之后才安心。当我们那一天结束之后，我们又搭了小飞机回来，一看啊，原来我们起飞的地方都是小岛、小山、小山丘这样子，哇，真的是把我吓死了。那我哥哥特别在飞机上帮我照了一张照片，啊，他就说你很紧张，我说啊，是啊，我真的很紧张啊。可是呢，紧张有什么用？机场已经给我保证了，对不对？飞机照常起飞，所以也是要硬着头皮搭上这个飞机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就好像门徒一样，主耶稣给他们一个保证，我们上船去，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。可是呢，当他们在这个海岸的时候，在这个海上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呢，有一件事危及他们的性命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那我们看到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对这一段经文都有记载，所以呢，我稍微整理一下，把它们综合起来，那我读给大家来听。那大家可以从三本福音书里面一起来看，那这一段的记载是怎么说的。那这里说到有一天，就是那一天晚上啊，那我们看到时间就是晚上的时候，那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其实这个湖非常的大，就像海一样，所以呢，有一些福音书就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。所以呢，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个保证是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海那边去。所以呢，门徒就离开众人，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耶稣能在船上，那当然熟悉海道的自然是门徒，因为是他们是渔夫，那他们对于海上的一切那都非常的熟悉，所以他们就开了船把耶稣一同带去，那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啊，这里说到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，正行的时候，那耶稣怎么样？睡着了，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。湖里海上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船被波浪掩盖，甚至船浆要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所以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：“夫子，夫子。”那特别说到：“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”啊，这个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在这里说到：“夫子，夫子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”那我们接下来看下去。所以这里说到耶稣醒了，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胆怯呢？”于是起来斥责那狂风，向大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了，海浪大大的平静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胆怯？你们没有信心吗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啊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”他们众人就大大的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这是怎么样的人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。”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在这里一起来思想，这到底是谁？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从后面往回来看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里呢，门徒问了一个问题，在我们面前的这位主耶稣他到底是谁？今天我们也要一起来思想主耶稣他到底是谁。所以呢，主耶稣的角色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不但是神的儿子，他还是神的独生爱子，他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他被称为至圣者的儿子。所以呢，从神的眼光里面看主耶稣，神永远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 一个圈圈，一个小爱心，一个惊叹号，这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的爱子，这是至圣者的儿子，这是至高者的儿子。所以呢，当世人看到主耶稣所做的时候，都要发出这样的惊叹。当我们与主耶稣有交往的时候，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所做的，那我们都会给他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句号。所以呢，从鬼魔的这个属灵的世界来看他的时候，一样，他们也知道主耶稣是谁，只是他们非常的害怕。这些鬼魔一看到主耶稣，他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们知道他是神的爱子，他们知道他是至高者的儿子，至圣者的儿子。可是呢，他们对主耶稣的身份永远画上一个叉叉，他们否认主耶稣的地位，他们否认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，他们对主耶稣所做的一切永远打上问号。这就是当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，会发现有许多的声音让我们来 question 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，很多的事物在那里阻挡我们对主耶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，我们从我们自己与主耶稣基督的交往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这些亲近人的主，我们亲近人的人，亲近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永远也给主耶稣一个爱心，我们也给主耶稣所做的一个惊叹号。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这样，常常我们经历主的恩典，像这些门徒一样，他们在海上的时候，他们就经历到主耶稣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圣经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归纳几个重点，这些亲近主耶稣的人，他们称他为夫子，称主耶稣为夫子，就是老师的意思。更认识的时候，他们称主耶稣就是主，好像来了一个主仆的地位，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。另外呢，更认识主的人知道说他是一位大先知来的，因为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。所以呢，更明白的人就知道他是神所立的基督，基督就是救世主、救主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些亲近主的人每次对主耶稣多认识一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那种关系越来越亲密。就好像我们从我们认识初初开始，可能我们觉得他只是一位伟人，只是一位圣人来了，可是当我们越认识他之后，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地位放在一个仆人的地位，我们把主耶稣的地位放在一个主人的地位，因为我们愿意顺从他，因为我们愿意来听从他的话语。可是今天也有很多抵挡主耶稣的人，他们对主耶稣这个名永远远远都是打一个叉，因为他们不属于我们主耶稣的国度，他们属于这个世上，所以呢，他们对主耶稣所做的任何神迹奇事都要放上一个问号，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可能只是巧合，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可能就是心理上的一个改变而已。可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份来认定的时候，他说道，我是神的儿子。主耶稣自己认定他是神的儿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说，我奉我父的差遣来到这个世上，我父的命令差遣来到这个世上。可是对于他来到世上之后，他最喜欢的一个称呼是叫人子。主耶稣说，我是人子来到世上，为要拯救赦免人的罪。所以呢，这对我们亲近的人来讲，亲近主耶稣的人来讲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今天神的儿子活在人间，他成为人的儿子，他要来拯救赦免我们的罪。可是对于鬼魔来讲，他自己宣告呢，他是那位有权柄的神，因此对于任何鬼魔所做的事，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有权柄，他可以斥责他们，让他们离开一切的事物，离开一切他们所捆绑的人。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对于他自己来讲的话，他是那位有权柄的神。可是对于这些仇恨他的人来讲的话，主耶稣却是一个全能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仍然爱这些仇恨他的人，所以在他的身上呢，为着爱他们，为着拯救他们离开这个世上的生活，离开一个属世的一个光景，让他们进到一个属灵的光景，让他们能够与神有一个亲自的连结。 所以他用他的全能来带领他们来认识他。所以当门徒问到这到底是谁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从四本福音里面，我们可以清清楚地看见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。在这里，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醒了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？所以呢，在这一句话的前面，耶稣说了一次，当门徒叫醒他的时候，耶稣就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胆怯呢？我是谁你们还不认识吗？之后呢，又再一次说，你们为什么胆怯呢？当他平静风和海的时候，再一次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胆怯呢？所以前面一次，后面又一句，中间却显出了神的大能。你们为什么胆怯呢？所以我们的主问他的学生，问他的门徒，今天也问我们，我们跟从主的人碰到很多的事物，我们里面为什么胆怯呢？可是我们可以反问一句，我们为什么不胆怯呢？难道主耶稣你不知道吗？风浪这么大，下一件事情会发生什么事？这艘船不就是沉沦了吗？我们不就沉沦在这个湖里面，沉沦在这个海里面吗？难道不用胆怯吗？你跟我们就一起要葬在海底了，不胆怯吗？沉沦之后再来是什么呢？再来就是无望，大家一起死在海中，无望，为什么不胆怯呢？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，好像我们一路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，无论我们活得多长，我们最后就是沉沦。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不认识这位复活的主，我们最后就是无望，大家都一样，没有什么。可是今天当我们接待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坐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。以前我们不知道，当我们接待主耶稣之后，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竟然跟我们有那么大的关系，原来他愿意坐在我们的船上，原来他愿意与我们同行。要不要胆怯呢？实际上是不需要胆怯的，可是面对自然的环境，面对周遭的风雨，我们很明显的，我们就是会有情绪上的一个反应，我们就是会有心理上的反应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接受他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呢，他成为我们的主，他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。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就像诗歌刚刚讲的，我们就开始一路上我们要来经历我们的主，我们真正的不用胆怯。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读研究所的时候，那当然是很多年前了，那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已经听过我这样的见证，可是呢，第一次听我见证的人，我可以再讲一遍给你们听。有一天下课的时候，我研究所第二年，那我下课的时候，在我停车场，我开着我的一辆很笨重的车，福特 LTD 啊 ，Wagon 就是那种大型的车。所以呢，在下课之后，我走到停车场，打开我的车。那因为它是一个老车，那我就把它开到路上。一开出停车场，就停在路上，抛锚在路上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打了 Triple A， 打了 Triple A 的电话，就来了一个 Triple A 的人帮我修车。修车的同时呢，突然来了一个三个流氓，那他们同样是非裔的人。那修车的人呢也是黑人，三个来的流氓呢也是黑人，所以呢他们的皮肤非常相近，照理讲他不需要害怕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当他看到他们三个人慢慢的走向我们的时候，他就走到我的身边，待会修好车的时候呢，你就赶快开你的车子离开，我也要开我的车子离开。那我不需要你再帮我签什么，你就赶快走就对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听他的话，我也很纳闷，因为我那三个人看起来各样的服装不是太正确了，然后头上又绑着那个红巾，所以我相信在他的里面已经非常害怕了。 所以呢，他就提醒我，修完车你就赶快走。所以我就听他的话，所以修完车我就马上坐上我的车，然后往前开，然后呢一路开，其实开不到50米，大概50公尺左右，100公尺左右，差不多这个距离，我的车怎么样？又抛锚了，哎呀，怎么办？那三个人就一直走近我，走近我，我没办法，我只好下车。下车之后，然后我就随便敲门，就在我的车旁边，我就随便敲门，敲门，然后呢，希望有人帮助我，或是让我进到他们家里去，因为我也蛮害怕，这三个人就一直走进来。所以当我敲门的时候，门一打开，哇，我差一点没昏倒，因为有一个更快的黑人，那非裔的朋友，我必须称他是非裔的朋友，又高又壮，哇，全身都是肌肉，他就穿着一条短裤。哦，我就想到他不知道会不会帮助我，所以我就用我很不好的英文，我就跟他比手画脚，说后面有三个混混嘛，要来追我。后来他就看了一下，然后他就说，那你的车子在哪里？那我说车子又在前面。他就说，那你上车。我说好，我上车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你放空档啊。他就把我那个福特 LTD 那个 Wagon 的一辆很大的车，他一个人呢就把我在车上控制方向盘，他一个人就推，把我的车大车推到他的停车场去。然后他就说，你的车子呢今天晚上就停到这里，那你最好赶快回到你的学校去，然后找你的朋友帮忙。所以呢，等他帮助我完了之后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可是呢我就知道我得了帮助。那我就回到学校，一到学校，哇，又是大雨连盆，那雨一直下一直下。我找警卫，那警卫就要我打电话找教会的朋友。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北卡，其实我也没有亲人在那里，所以呢都是教会的朋友，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教会的朋友来帮忙我。那他们也非常的乐意就来帮忙我。所以呢，当他们来帮忙我的时候，把我带回去，然后我们在路上走。你知道在北卡的路上，很多的路两旁都是树林来的，非常多的树。所以呢，那一个晚上下着大雨，然后我们就走走走走，快回到家的时候，快回到我的教会朋友家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就在我的眼前，一棵大树这样啊倒下来，然后我们的车就这样啊从大树中间这样穿过去。那就是那么巧，不在我们的面前，就在我们一通过之后，整个大树就倒在路上。所以呢，那个晚上我们至少他们经历到这一件事，我呢就从头到尾一直经历到神与我同在。就是说真的，我如果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事就是巧合而已，没什么稀奇的，反正就是在我生命里面那一天特别的倒霉，那就发生了这些事，那很巧的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呢，对我来说，我经历到神，虽然我的车子抛锚了，有 AAA 的人来帮忙我，虽然有三个流氓呢要来骚扰我，可是呢有这另外一个非裔的朋友来帮助我。感谢主，他那么的快，他那么的壮，虽然呢我一看到他的时候非常的害怕，可是呢却不用害怕，他竟然是帮助我的人。那非常不巧的又下了大雨，那我又找到我学校的警卫能够帮助我。所以一路上你可以看到那个不好的面，可是呢对于一个信主的人来讲，在那一个晚上我却经历到神非常非常大的爱。我们要不要胆怯呢？要胆怯。车子抛锚了害怕一下，三个流氓来了害怕一下，碰到那么大的一个高个子在我面前的时候害怕一下，碰到下大雨的时候害怕一下，碰到树倒下来的时候害怕一下。可是我们能够寻求主的帮助，信主的人就是有这个好处，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寻求主的帮助。我们已经接待主了，我们已经相信主了，我们可以看见主的作为，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作为。今天当我们相信接待主之后，主呢他说，我就收纳你们成为我的什么儿女。所以我们跟主的身份之间已经改变了，今天我们可以称神为父，这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关系。神是我们的天父，任何时候我们可以说父亲啊，帮助我们。所以神成为我们的盼望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，就是神家的儿女。这就是教我们不会要继续活在那个胆怯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的结局不是沉沦，我们的结局不是无望， 我们的是有盼望的人，我们有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在那里。主耶稣问我们为什么胆怯呢？每一次再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重新回想一下，我们究竟是不是相信了他，我们究竟是不是接待了他。如果是，那我们就把当时的胆怯，把当时的害怕就抛在一边，继续用祷告，继续用神的话来仰望我们救主的帮助。当我们继续看到的时候，门徒说到：“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”这里说到：“夫子，夫子，主啊，救我们！”所以门徒在这里就有一个新的问题。门徒问：“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”神是我们的神，神必定顾念我们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，就好像他在门徒的船上在那里睡觉一样。虽然他睡着了，可是呢，他与他们同在。有时候好像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神，可是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。虽然风浪那么大，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竟然那么的能够享受安息，因为他在那里经历父神的保守，因为有父神保守他，所以他可以在安息之中继续的睡觉。我们的神，他是活人的神，他是一个叫得动的神。所以当门徒在那里叫他的时候，他没有继续的睡觉。当我们叫我们的主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一定有反应的。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，他不会不理会我们。所以他即便在睡觉中的时候，在睡梦中的时候，他还是起来了。门徒叫他，他就起来。他是一位活的神，我们的主是活的。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，他是有动作的。他是救人的神，他真的做事。他不是在船上啊看没有办法了就不理会了，不，他在那个时候显出他自己真正的作为来。他向他的门徒显现：我不但是你们的老师，我不但是你们的主，而且呢，我是掌控这个世上自然万物的神。所以呢，当他一吩咐的时候，风浪就停下来，门徒就得救了。第四件事情，他是爱人的神。我们的主好温暖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继续睡，他起来之后呢，他只告诉他们：你们为什么胆怯呢？好像是一个责备，实际上呢又是一个提醒，对不对？一个温暖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前面。今天如果我们遭遇到这一切的事，当主耶稣都帮我们做完了，再问我们一次：你们为什么胆怯呢？很显然的，他要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。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，可能我们都认识，在旧约有一位先知，他叫什么？约拿，对不对？当神吩咐他的时候，说你到尼尼微城去把大好的信息带给这些需要的人，让这一整城的人里面悔改。结果他有去吗？没有，他没有去，他没有顺服主的话，所以呢，他就去坐了一艘船往远地去。在船上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一样跟主耶稣一样，他也在那里睡觉，而且呢，睡得怎么样？非常的安稳。有主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就是能睡觉。所以呢，任何时候如果再大的风浪，我相信我们靠着主，我们还是可以睡得着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到当船上的人都在那里求告自己的神的时候，船长呢就亲自下到这个船底上，把约拿叫醒。他说：你也起来求求你的神吧，风浪那么大，我们每个人都在祷告我们的偶像假神，我们都在那里求，只有你还能够睡在船底。所以呢，船长就把他叫起来说：你也求求自己的神吧。所以呢，约拿在那个时候他知道，原来那么多大的风浪是因为他没有顺服主的关系，所以神就兴起了风浪。所以呢，约拿就告诉船上的人：你们今天把我丢在这个大海里面，这个风浪就必须平息，你们众人都能够得救。所以呢，众人就把他怎么样，一下就丢到 船外了，那么大的风浪，约拿就在船在海上，突然间就有一只鱼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去。风浪平静了，船上的人都得救了。约拿因为顺从了主，所以呢，他也去到那个尼尼微城。三天之后，他从鱼的肚子里面出来，所以刚好就在那个城边，所以他去到那个城，所以呢，那个城里面众人就都悔改了，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。城里面的老人、孩子都接受到这位神那么爱他们，没有取他们的性命，所以整城的人都悔改归向了主。所以我们从这两件事情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主耶稣，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他是我们可以叫得动的神，他是活的神，他是愿意施恩守在我们身上与拯救我们的神，他是爱我们的神，他常常带给我们许多的温暖。刚刚我们读到，在海浪还在这个海面上，在湖面上还有其他的船和他们一起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人眼中的巧合对于有主耶稣同在的人，实在是真神的作为。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船上所做的事，他们没有看到，对于他们来讲，同样在海面上行走，同样也遇到了风浪，对他们来讲可能只是一个自然的巧合而已，风浪突然止息了，他们可以哎呀谢天谢地。可是对我们来讲，有主耶稣同在的人，我们得到拯救了，这却不是我们的一个反应。我们更认识到我们所信的主，他是一位真实的主。今天神在我们的船上，这么是一个宝贵的事。所以在诗篇107篇23节到31节这里说到，那在周报上也有印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。这里说到，在海上坐船，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，那我们就看到这里哈。这里讲到说，在海上坐船，在大水中经理事，因为表明这些人呢，他们对于水上所有的事物，他们都是专家来的，任何的风浪难不倒他们。可是呢，最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，最后呢，说到他们的智慧无可施展啊，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神的作为一起来的时候，即便你是一个专家，你是一个气象学的专家，你是一个打鱼渔业的专家也好，你是一个对这个海洋研究非常彻底的专家也好，当自然的环境一兴起的时候，他们一看到神的作为，没有办法。神一吩咐狂风起来的时候，没有办法。神让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，像醉酒的人的时候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今天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只能来向神来求告。在苦难中，我们来向神求告。我们会发现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神从他们的祸患中怎么样把他们领出来。感谢赞美主，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工作。像我刚刚所做的见证，我的车坏了，感谢主有 AAA 的人帮忙我，有人要来叨扰我，有另外的人主安排一位天使在那里帮助我。虽然我回到学校去下了大雨，可是有警卫在那里保护我。虽然呢，我的朋友把我带回家了，遇到那么大的一个自然的树倒下来，可是呢，神仍然与我们同在。第二件事情，它使狂风止息，波浪就平静了，风息浪静，他们便欢喜。所以我们从一个很害怕的一个情形，看到神的作为，我们的里面开始怎么样欢喜快乐起来。第三件事情，神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港。神那么爱我们，当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，一面我们称赞他，一面我们享受神的爱，这就是神爱我们的一个表现。主耶稣到底是谁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主耶稣到底是谁？我们必须告诉你，主耶稣他就是神。主耶稣他就是神。虽然历史上记载他不过是一个人，可是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，主耶稣就是我们所信的神。他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为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黑暗和死亡。 这是我们确据的，这是我们相信的。主耶稣到底是谁？他就是神。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主，当主耶稣吩咐的时候，说到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保证来的，这是主耶稣一个保证来的。主耶稣一开始就跟他的学生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吧。所以当主要与他的学生一起去的时候，他是神，他就可以做到这件事。他是神，他与我们同行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。今天到底谁跟你是同船的人？今天到底谁是与你同行的人？如果神与我们同船，神与我们同行，而我们的心里面自然的反应会有，可是呢，我们仍然能够超越那些自然的反应，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。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主耶稣，我们的神，就是我们的保证。打不动，帮我按一下，谢谢。好，那耶稣吩咐说，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吧。所以就着主来说呢，主呢，他在这里呢，他有一个保证，怎么样的保证？他是神所立的基督，他是我们拯救的保证。主耶稣是我们拯救的保证。当人说到他是一位大先知的时候，他所说的话是我们的保证，神的话是我们的保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天要靠着圣经上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灵粮，过我们的日子。人称他是大卫的子孙，是君王的后裔，在他的身上有极大的能力。当我们信他之后，这是一个能力的保证。他的名在我们身上有相同的能力。当他的学生，当跟从他的人称他为老师，称他为主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信实的保证。因为知道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人，他必负一切的责任。当我们从神的眼光看到他是圣者的儿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圣洁的神，他是一个圣洁的保证。今天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也是因着他，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，我们的污秽能够得到洁净，这是一个圣洁的保证。我们看到他是至高者的儿子的时候，我们晓得他要把平安带给我们。凡信他的，在我们里面就有源源不断的平安和喜乐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涌流出来。他是一位真神的爱子，所以这是一个蒙爱的保证。所以我们的父神那么喜悦我们主耶稣基督。今天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是住在父神的爱中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蒙爱的保证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更多认识他是活神儿子的时候，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个永活的保证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在我们信他的人身上，我们也要复活。所以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永活的保证，是他非常愿意赏赐给我们的。我们认识主所带给我们的保证那么的好，如果你还不认识主，我请你快快的来相信他。如果你还在追寻的过程里面，我请你一定要仔细的读主的话，好好的知道主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怎么样的作为。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，就是有一只小熊，他被他的母亲离弃，所以呢，在他的生活里面就有一个不认识的棕熊来指导他。这只棕熊跟他无缘无故，可是呢，却是带领着这只小熊在自然界一起生活。所以这只棕熊呢，就带着小熊到溪边，棕熊怎么抓鱼，小熊呢模仿这个棕熊，就模仿他的样子抓鱼。这个棕熊怎么爬树，这个小熊呢也学着他怎么爬树。这个棕熊呢碰到仇敌来的时候，自然的天敌来的时候，当他站起来吼叫的时候，这个小熊呢也学着他啊，这样就吼叫起来。 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棕熊的一举的移动虽然没有关系，可是呢，在小熊的眼里面，这个棕熊俨然成为他的父亲，成为熊爸爸来的。所以呢，棕熊走到哪里，他只要跟着，他都觉得非常的安全。可是呢，在这个森林里面，就是有一个豹天天都盯着这只小熊。这个棕熊也知道这个豹天天盯着这个只小熊，所以呢，不断的安排他，就是在他的这个小熊的旁边。有一次棕熊不在他身边的时候，这个豹呢就盯上这只小熊。所以呢，在影片里面你们会看得非常清楚，这只小熊就是被豹盯着在那里。当这只豹越来越走近他的时候，小熊想起他一切学的技能，所以呢，他也开始吼叫，啊啊，没有用，这个豹还继续的亲近他。当他觉得他的叫声没有用的时候，小熊呢就蹬起两只脚，把他的两只手呢举得高高的，想要吓退这只豹，也没有用。所以我们看到摄影机在那里拍摄的时候，这只豹就一步一步的向前，不管这个只小熊怎么样模仿这只棕熊都没有办法。这个时候当摄影机一转头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这一只豹呢突然间夹着尾巴就跑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当摄影机再换到一个角度的时候，原来这只棕熊就在后面。这只棕熊呢在后面大声的喊叫，啊，那只棕熊站起来像庞然大物一样。虽然这个小熊也在那里学着这只棕熊，可是呢，他却没有看到他背后的棕熊。这只小熊看起来呢，他会觉得他自己在那里抵挡，可是呢，他却不知道后面有一个棕熊，就是他的爸爸在那里与他同在。虽然他没有看到，虽然他不注意到，虽然他没有听到棕熊的叫声，虽然他没有看到棕熊已经站立起来了，可是呢，他看到的是仇敌逃走了。这就是我们主的保证。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主的作为，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主没有在那里说话，多少的时候我们可能主不在我们的身旁，可是我们必须相信主他就是我们的保证，他一定在我们的身后，他能够斥退我们的仇敌。所以在路加福音24章这里说到，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，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，被带到天上去了。他们就拜他，大大的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，常在殿里称颂神。所以这是主耶稣最后的时候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把门徒带到伯大尼的对面。所以他在那里为他的门徒为学生在祝福的时候，所以正祝福的时候，经文说到他就离开他们了。主耶稣不在地上与他的门徒同行了，主耶稣再也不在地上与他的门徒同住了。可是呢，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是被父神带到天上去了，就像我们今天的光景一样，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了，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却在殿里。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大大的欢喜。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在这里称颂我们的神。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他，可是我们今天知道神在天上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他，当我们遇到这些天然的灾害、自然的仇、天然的灾害还有人为的仇敌在影响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仍然知道他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当我们与他有关系的时候，慢慢的我们会知道他的恩典是那么样的伟大。我们要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能够认识他，不但认识他，我们可以经历他，我们不但经历他，我们还可以传扬他。今天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，一起在神的家里面，在这个圣所，他就是我们的中心，我们要宣扬他的圣名。主耶稣他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诗歌350首，暴风雨中之避难所。希望这首诗歌带给每一位朋友，带给每一位神家的儿女啊，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的时候，主的话真的就是我们的保证。我们感谢主。